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公教新闻。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公教新闻。今天的新闻内容有：北京市区教堂均于今日起紧急暂停公开弥撒；一个流动诊所出现在圣伯多禄广场为穷人义诊；以色列发现一把900年前的十字军古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受新冠疫情影响，北京教区诸多教堂均发出双暂停的紧急通知，暂停对外开放，暂停集体宗教活动。这其中包括北京地区极具代表性的东堂及王府井天主堂、南堂及宣武门天主堂、西堂及西直门教堂和北堂及西石库教堂。据上述四所教堂各自公众号于10月25号发布的消息，这四所教堂均于今日起实施双暂停措施。另据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官方网站数据，近段时间北京市于10月19号开始出现一例本土病例。截至10月25号，北京市在本轮疫情中已累计新增本土确诊病例17例。目前，北京市有一个高风险地区和一个中风险地区，分别为昌平区北七家镇红福苑社区和昌平区东小口镇森林大地家园社区。在10月24号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卫健委新闻发言人米峰表示，10月17号以来，国内出现多点散发本土疫情，呈快速发展态势，一周之内已波及11个省份，感染者大多有跨地区旅游活动，疫情进一步扩散风险仍在加大，请大家继续为疫情早日平息祈祷。当地时间10月25号上午9点至下午6点，由教宗政济所和罗马圣卡洛迪南西医院共同推动的义诊活动在圣伯多禄广场举行。当天，来自上述医院的医生们在一个流动诊所内为约100位穷人提供了免费的心脏和全身检查。据美国 CNA 网报道，参与本次义诊的心血管病医生卡尔塔表示，当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他们将那一天奉献给那些被称为最小的弟兄的人，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和那些难以获得医疗保健的人。同时，卡尔塔医生指出，在当天接受义诊的人群中，有些人确实有心脏问题，他们已经邀请他们于本周去他们的医院接受适当的治疗。此外，卡尔塔医生还强调，当天的活动与教宗方济各提出的帮助穷人的呼吁不谋而合，也符合他们的工作精神。在当天活动的现场，教宗政济所所长格拉耶夫斯基书记也出现在人群中，他将一些经过教宗降服的玫瑰花送给了这些提供义诊的医生们。以色列国务管理局于上周在一份声明中指出，当地发现了一把900年前的古剑，很明显这把古剑是当时十字军战士的武器。据 Leaks 新闻网报道，以色列国务管理局在上述声明中称，这把古剑是当地一位潜水员在地中海海岸附近潜水时发现的，现在这把剑的表面均被海洋生物覆盖着。这把保存完好的剑是一个美好而罕见的发现，它显然是属于一位十字军骑士的。当时的十字军是一个由天主教士兵组成的军队，那时原属于罗马天主教圣地的耶路撒冷落入伊斯兰教手中。罗马天主教为了收复失地，便组建十字军于1096年至1291年期间九次大规模东征。十字军东征最终以失败告终，大部分士兵都回到了欧洲。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也欢迎您将您身边的教会新闻投稿给我们，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教会。新闻投稿要求及方式请查看文末。我们明天再见。大家好，这里是一鸣头条，我是一鸣。10月24号，一位去世时年仅22岁的意大利平信徒萨巴蒂尼 成为天主教会的新征服。新征服的册封典礼由圣座丰盛部部长塞梅拉罗枢机在意大利里米尼主教座堂举行。这场宣服礼原定于去年6月14号举行，但因新冠疫情影响推迟至今。据梵蒂冈新闻网报道，新征服在1984年被一辆行驶的汽车撞后不幸身亡，当时他只有22岁。根据维基百科关于新征服的介绍显示，萨巴蒂尼于1961年8月19号出生于意大利里米尼，他们一家原居住在里米尼的米萨诺阿德里亚蒂科。自1965年起，萨巴蒂尼随家人搬到了其舅舅伯尼尼神父所管辖的圣热罗尼莫堂区居住。1973年，伯尼尼神父在堂区组织了多场若望23世教宗团体的会议。在此机会上，萨巴蒂尼与该团体创始人天主之仆本奇神父初次相遇。1974年，他参与了这个团体为青年举办的项目，在此项目中，他们为残疾人服务。在体验了这个项目之后，萨巴蒂尼回到家向他的母亲说，我们累得骨头都断了，但我永远不会遗弃那些人。1980年，萨巴蒂尼以优异的成绩完成在里米尼的高中学业，并进入博洛尼亚一所大学学医。他内心非常渴望成为一个去非洲传教的医护人员，为当地的穷人和病人工作。在1982年至1983年的暑假和周末，他在若望23世教宗团体的一个康复中心照顾戒毒人员。在那段时光，萨巴蒂尼每天早上天还没亮就前往教堂，在教堂内的圣体前，温顺谦卑的他喜欢坐在地板上默想。此外，他还服务于教堂的歌咏团，也学会了弹钢琴。后来在一次嘉年华活动中，萨巴蒂尼遇到了比他大一点的圭多，两人开始约会，之后便订婚。然而两人都决定将在婚姻中保持贞洁的关系。令他们高兴的是，这俩人都想在结婚之后前往非洲传教。尽管知道这对情侣的梦想，萨巴蒂尼的父亲还是建议女儿要慢慢来，不要匆忙行事。1984年4月底，若望23世教宗团体将在里米尼附近的伊贾马里纳举行会议。4月29号上午9时30分，萨巴蒂尼与未婚夫和他的朋友一起乘车到达那里。刚一下车，他和自己的朋友就被一辆路过的汽车撞倒，随后萨巴蒂尼便昏迷不醒。5月2号，萨巴蒂尼就这样在博洛尼亚一所医院去世。萨巴蒂尼的殡葬弥撒于当年5月5号在他舅舅所服务的圣热罗尼莫教堂举行，随后萨巴蒂尼被安葬在故乡米萨诺阿德里亚蒂克的圣安德烈教堂外。在今年10月24号宣福礼的弥撒讲道中，圣座丰盛部部长塞梅拉罗枢机称赞萨巴蒂尼的爱德是具创造性和具体的，因为爱一个人是要感受到那人的需要并承担他的痛苦。在讲道的最后，塞梅拉罗枢机以萨巴蒂尼在1982年9月7号写的祈祷文作为结束。上主，请让我的一举一动都是为了爱青少年，愿每一分钟都是不可错过的爱的机会。新征服萨巴蒂尼的纪念日被定于每年的5月4号。新征服的生命很短暂，他仅在人世度过了22年的时光，但他在自己短暂的一生中真正活出了与穷苦人同在的精神。让我们向他学习，愿我们生命的每一分钟也都能成为施展爱德的机会。最后，邀请您关注仆人微信公众号，一鸣会每天在这里陪伴大家，给大家提供更多教会资讯和话题观点。愿我们每天的分享带给大家益处。那么今天就到这里，我们明天见。
打开圣经，让生命改变。欢迎收听亚洲真理电台圣经学习栏目。
各位兄弟姐妹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的来继续的学习出谷记。 愿恩宠与平安由我们的父赐予你们。格罗森书一章二节。在开始的新片段之前，把上次课中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再做一个简短的复习。我想你对这个主题已经或多或少有一个基本的认识。这个基本的主题为我们对信仰的认识和对我们天主的认识啊至关重要。那就是在圣经中天主对自己的启示。在圣经中天主对自己的启示可以简单的划分为两个叙述。一个叙述就是在前两次课所讲的内容。这个内容就是在天主召教梅瑟的时候给我们启示的天主观。在这个初古叙述中，他强调虽然初古时期和圣祖时期的历史在变化，但是这两个时期朝拜的天主没有任何区别。在天主召选梅瑟的片段四次提到现在和梅瑟讲话召选他的天主和圣祖时期他们朝拜的天主没有任何的区别。三章第六节、三章第十五节、三章第十六节、四章五节，天主在向梅瑟介绍自己时，他都以我是你祖先的天主、亚伯郎的天主、伊撒格的天主和雅各的天主。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时间怎样的变化，天主没有任何的变化，他是同一的天主。从这里我们可以说亚威是以色列子民历史延续发展的要素，没有天主就没有以色列历史的连贯发展，从圣祖时期一直到犹太人今天所信仰的天主亚威。这是在圣经中啊，特别是在出埃及给我们记述的一个天主观。另一个天主观也就是四纪流传记载的天主观。四纪流传它给我们讲述的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天主怎样一步一步的把自己启示给人类。如果天主一次把自己启示给人类，人类没有办法接受和明了，所以天主一步一步的慢慢的把自己启示给人类。这个启示过程可以分成三个时期。这三个时期第一个就是圣祖时期的埃尔沙达伊，这个在我们的四高圣经把它翻译为全能的天主。这个时期的天主是家族的天主，也就是亚伯郎、伊撒格和雅各伯家族的天主。这个时期的天主和今天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一些人所信仰的天主观或是信仰的土地神或说是财神爷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这是第一个时期。第二个时期从家族的天主过渡到民族的天主。过渡到民族的天主以天主召选梅瑟时天主把自己的名字启示给他们为起点。天主把他的名字亚威启示给以色列子民不是在出埃及的三章十五到第十六节，而是在出埃及的六章二到第三节。这是四纪流传。这个时期的天主不再是家族的天主了，而是由家族的天主发展为民族的天主，也就是成为整个以色列民族的天主。那从民族的天主再发展到全人类的天主，也就是从流亡巴比伦回来之后他们认识到天主不单是他们自己的天主，也是破坏他们的家园让他们流亡巴比伦的天主，也就是也是巴比伦人的天主，也是其他民族的天主。到这个时期 从民族的天主发展到全人类的天主。那以四季流传的作品开始，也就是圣经的最开始，在创世纪的一章一节，在起初天主创造了天地万物。创造天地万物的天主不单是亚伯郎、伊撒格和雅各伯的天主，也是以色列民族的天主，更是全人类的天主。这是四季流传，它给我们记述天主怎样慢慢的一步一步的把自己启示给人类。这是在旧约圣经给我们记载的两种天主观，一种就是在出埃及叙述中记述天主召选梅瑟时给我们讲述一个不变的天主。这个不变的天主在圣祖时期和在召选梅瑟时期及后来带领以色列子民出离埃及时的天主，甚至是更晚期没有任何的变化，是同一的天主。这个同一的天主也是以色列子民历史发展的要素，是这个同一的天主使他们的历史一直向前发展，没有中断。但是四季流传却给我们讲述一步一步把自己启示给人类的天主。那这个启示的高峰和结束是在哪里？是在耶稣基督降生成人的耶稣基督，是天主对自己启示的高峰和结束。自此再没有任何新的启示，因为耶稣基督不单给我们启示一个天主，也给我们启示一个天主包含三个位格。一个天主包含三个位格的天主，他最基本的特质是爱。基督在降生之后，若望福音一章十八节告诉我们，为什么耶稣基督是天主对自己启示的高峰和结束。在那里说到，从来没有人见过天主，只有那在父怀里的独生者身为天主的，他给我们讲述了。通过前两次课的讲解和今天的回顾，希望你能对在旧约圣经给我们启示的天主观有一个概略性的认识。天主是一步一步的慢慢的把自己启示给人类，但同时出埃及叙述的天主也给我们强调，圣祖时期、出古时期以及后来流亡巴比伦时期是同一个天主，这是在圣经中给我们流传的不同的天主观。那今天晚上我们开始新的内容，这个新的内容首先来看我们上次课没有结束的内容。这个没有结束的内容是我们对上次课讲的内容的反省。那我们通过这个反省来看看我们学的出埃及三章一节到四章十八节给予我们怎样的信仰反省。第一点，梅瑟离开熟悉的生活范围，在这荒僻的地方与天主的相遇成为可能。这个相遇荒僻的地方当然是旷野，他离开了他生活的边界、熟悉的范围，在这人迹罕至的旷野使他与天主相遇成为可能。这是为什么在初世纪还有中世纪一些精修者或独修者，他们去荒野或者是到人迹罕至的地方修炼的一个根本原因，因为他们认为在那里才能够真正的静下心来，不被世俗的一切影响，更好的去走向天主。为基督徒，特别是为我们修道人来说，我们应该走出自己生活熟悉的范围，到那些需要宣讲、需要照顾的地方去，在这里你会发现天主的存在。天主存在于弱小和卑微者生活的地方，在这里 你会和天主相遇。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天主看顾人的苦难。以色列子民在埃及的苦难，天主已经知悉，所以他才召选梅瑟，通过梅瑟要把他们从埃及领出来。在今天依然是如此，天主看顾人类的苦难，但是苦难很难去解释。可以说苦难是我们信仰中的一大奥秘，这个奥秘就像一个天主包含三个内核一样奥秘，用我们有限的理智难以去了解。为什么天主允许苦难的存在？为什么天主允许灾难或是瘟疫的存在？这用我们的理智，用我们的经验，没有办法去解释和解决。唯一的解决办法是在信仰之内，我们去发现和认识这个苦难为我自己的信仰意义和为我未来的生命有何意义和价值，这是我们要去追寻的。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知道天主是看顾人的天主。第三点是，梅瑟不应通过暴力成为解救者。出埃及二章十一到十三节有这样的记载，天主自己是以色列子民的解救者。出埃及三章七至八节、十七节，可以再参考出埃及十四章十三到十四节，或是解救行动需来自天主的授权，也就是召选他的仆人梅瑟。出埃及三章九到第十节，通过第三点，让我们来对在九十年代之前，在拉美地区一个很重要的神学做一点反思，也就是解放神学。解放神学在那里有很大的影响，他们主张通过一些改革行动，甚至是一些暴力行动来解救生活在困难中的人。当然教会一直是反对解放神学，特别是反对激进的解放神学，因为我们不能通过暴力去解决世上的问题，也不能够通过暴力去解救他人于危险和苦难之中，这样会引起更大的暴力或者是更大的社会问题。那在天主召选梅瑟的这个叙述中，给了我们最好的答案。天主他自己要拯救他的子民，另一方面天主派遣他的解救者来解决生活中所遇到的困难，因为这一切行动需要来自天主的授权。这是第三点。第四点，出埃及叙述一个连贯性的天主，与族长交往的天主没有任何区别。这在刚刚回顾旧约圣经的天主观已经详细的那个讲解了。这是第四点。第五点，天主把他的名字启示给人类，这在人类的信仰史上是独一无二的，没有任何一个宗教信仰提到他们所信仰的神把自己的名字启示出来。在我们的信仰中，这是独一无二的。天主把他的名字启示给人类，他的名字是亚威。天主第二位圣言更降生成人，他就是既有天主性和人性的耶稣基督，把天主的救恩赐予人类。在宗徒大事录四章十二节这样提到，这耶稣就是为你们匠人所弃而不用的石头，反而成了屋角的基石，除他以外无论凭谁绝无救援，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字是我们赖得救的。在我们的信仰中，除了我们信仰天主这个名字之外，天主还有他独一无二的名字亚威，当然更包括新约中降生成的耶稣基督，这都是我们朝拜的对象，我们祈求的对象。因为天主的能力，天主的救恩就蕴含在 他的名字之中，他的名字亚威天主耶稣基督之中。所以在我们每天的祈祷中，我们呼求天主的名字给予我们所需要的恩典和助佑。在腓立伯书二章九到十一节说道，天主极其举扬他，赐给了他一个名字，超越其他所有的名字，致使上天地上和地下的一切一听耶稣的名号，无不屈膝叩拜，一切唇舌无不明认耶稣基督是主，以光荣天主圣父。这是第五点的内容。第六点，天主赐予你为完成工作所需要的恩典与能力。在四章十一节，这里只写的十一节是四章十一节，现在你去，我要帮你说话，指教你该说什么。当天主要派遣你，需要你做一件工作时，不要拒绝，也不要找借口，你说我没有这个能力。如果天主派遣你，他一定给予你完成工作所需要的恩典和能力。第七点，在服于天主和宣讲圣言时，需团体合作。在出埃及记的四章十五到第十六节，因为梅瑟他自己不能完成天主赐予他的工作，天主为他派遣了他的兄弟亚郎来帮助他。那在我们今天的教会中依然是如此，在教会中，在我们的信仰中，宣讲圣言时，服务于他人时，需要合作。那团体合作就涉及到分工和角色的划分。那这个分工和角色的划分没有高低贵贱的区别，这个区别只是你能够胜任何种工作。这是在出埃及记三章一节到四章十八节给予我们的反省，希望通过这个反省，让我们在生活中更好反省我作为神父、作为修女、作为一个基督徒的角色，我如何的在信仰生活中来回应天主对我的召选。这是在上一次课我们讲完之后，现在所做的这个信仰反省。那现在来讲一个新的片段，这个新的片段就是第四大点，出埃及记的四章十九节到六章的第一节，梅瑟与法郎谈判。那现在我们先来看第一点，出埃及记的四章十九到二十三节，梅瑟返回埃及。我想你已经看了这个片段，如果你看完这个片段，你会发现出埃及记四章十九节到二十节，它应该接续出埃及记的二章二十三到二十五节。在二章二十三到二十五节提到想杀害梅瑟的人死了，那在这里也是如此，想杀害他的人死了，现在他可以回埃及去了。那中间加插的就是这三次课我们讲的这个长长的片段，天主对梅瑟召选的片段，出埃及记三章一节到四章十八节，就是梅瑟在天主的山的经历。你可以自己看着圣经的内容。二十节 A 的叙述焦点是梅瑟的家庭。梅瑟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个逃犯，孤身来到米德扬，那离开时呢，他却带着家庭，那与雅各伯的类似经历类似。正好在昨天和今天的弥撒读经中，我们听到雅各伯的这种经历如果你经常参与弥撒，或是你读每日的圣言读经，你会知道昨天和今天的读经。昨天的读经是雅各伯从他的生活地贝尔舍巴，也就是以色列的南部地区内盖夫那里，然后他经过贝特尔要到哈兰去，也就是到他的舅舅家去。那圣经给了我们两个不同的记载，一个是伊撒格要给他的儿子从他的本乡娶妻， 那当然是让他回到他的家乡哈兰去，也就是到他的舅舅那里去。那个给我们所记载的雅各伯去哈兰的原因，是因为他骗取了长子的名分，并且也骗取了父亲伊撒格对他的祝福，引起他的长兄厄撒弗的追杀。在他母亲的策划之下，他回哈兰去，要到那里去避难。在这个路上，他在贝特尔过夜。这是昨天的读经一。那今天的读经一，也就是他在哈兰生活了十几年之后回来，在亚伯克河的经历，在那里与一个不具名的使者搏斗。最重要的记载是他一个人去哈兰，他不知道未来的路究竟是什么。但是在贝特尔，在这个圣地，天主显现给他，预许他要从哈兰归来，要预许他有众多的后裔，但是他不知道能否实现。但是在今天的读经一中，我们听到当他从哈兰回来回克纳罕的时候，他的确经历到了天主对他的预许，他有众多的牲畜，有妻子儿女陪伴他从哈兰回克纳罕地去。这是雅各伯的经历，每一次的经历也是如此。他孤身来到米德扬，那离开的时候呢，他带着家庭完成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项工作。那现在我们就来简单的来反思，家为我们每一个人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们每个人都出自家庭，没有家庭不可能有我们的存在。重要的是，家是一个生活的团体，生命在这里得到延续。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天主在创造人的时候就给予他们这种使命，你们要生育繁殖，充满大地，治理大地。生育繁殖使生命得到延续，这是天主给予人类至高和神圣的使命。那同时呢，在家庭中爱得到展示。创世纪二章二十三节，当天主为男人创造了女人之后，他怎么说的？这才是我骨中之骨，肉中之肉，把它称为女人。从这里可以看到，男人是女人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半，反过来说，女人也是男人中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半。家是什么？是生命延续的地方，家是爱得以展示的地方。为结婚的人来说，家是生活的载体。那为修道的人来说呢？为教区的神父来说，教区是修道人的生活载体，也就是教区的神父。那为修会的神父或修女，所有的修女都属于修会。那为修会的神父或所有的修女，修会是生活的载体。无论对结婚的人来说，还是对修道的人来说，如果缺少团体这个载体，人的生命缺少汲取力量之所在。因为在天主创造之初，天主就把人置于团体之内。你可以看创世纪二章十八节，天主在造了人之后怎么说的？一个人单独不好，我要给他造一个相称的助手。这个相称的助手，如果你按希伯来原文来理解，这个相称的助手是怎样相称的助手？那就是给你造一个对面的他，也就是和你一样的他。这就像你在照镜子时看到镜子里你的自己，那天主在造这个助手的时候，他像你一样，也就是一个对面和你一样的人。天主在创造之初就把人置于团体之内，无论对修道人来说，为成家立业的人来说，团体都是不可或缺的。那我们来反思一个最现实的例子，在20年，也就是春节过后，当新冠瘟疫爆发和大肆传播的时候，在中国经历了严厉的封锁，不单武汉、湖北有这种经历，那全国也是如此。特别是在过完春节正月的时候，那时候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你这个最大的感受其实不是给你带来的这种封锁，还有因着封锁带来你自由迁徙的这个阻断，这其实不是最大的问题。这个最大的问题是给人带来的这种心理的问题。虽然你生活在家里，你感受到的是什么？你感受到的是孤独、害怕、焦虑，这是为什么？因为在你被封锁的这个时候，你所面对的只是你这个家庭的这个小的团体。这个家庭小的团体虽然每天生活在一起，但是不一定给予你生活中所需要的支持，也不能够完全理解你的所思所想，可能在家庭甚至造成很大的家庭问题。如果没有封锁，你可以和朋友、同学、同事聚会，那在这个聚会相遇的过程之中，人们会来分享自己的想法、自己的经历、自己的感受，但是因为封锁，这一切都不可能再实现了。这是在新冠瘟疫封锁时给你带来的最大的问题，那就是你在团体内的这种生活给你阻断了，使你不再去实现，给你造成的是心理的问题，你的焦虑心灵的问题，这个时候完全都凸显出来了。那再让我们反思另一个例子，那就是中国家庭中扭曲的亲情关系。在我们听课中有好多的人，或者绝大多数人都是父母，你可以反思你到现在的生活。你现在到现在的生活，你会发现你活得很累。之所以活得很累，是因为上有老下有小，特别是小的。你从生下来的那一刻起，一直到现在，你一直在规划他的人生，哪怕现在他已经成家立业了，你还要参与其中。你可能要唠叨他们要这样过日子，要那样生活，并且你还要带孙男弟女，你会感觉到自己生活得很累，你会感觉到你和自己孩子之间的关系很紧张，这种张力始终存在。那翻过来说呢，我们中国的子女常常感受到是没有自由，没有自己规划自己人生的这种权利，因为你的一切路都是父母给你规划铺就好了，你按照走就好。可是这一切并不一定都是你喜欢的，在这个过程中你会体会到你没有自由，你也没有实现自己最大成果这个过程中带给你的喜乐，并且在特别父母老的时候，父母最大的期待是什么？我一生中都给你付出了，把你养大，供你读书，给你成家立业，给你带孙男弟女，那我期待你老实孝敬我，要照顾我，生病时要带我去看病，但是这一切的愿望又没有满足，你充满的是什么？是抱怨，是怨恨。那子女呢？子女又在不满，我为什么要完完全全的来照顾你？我现在可能生活的是倍感压力，我没有完全，我没有能力来做这一切。最后会发现，父母是在扭曲的关系中生活，子女呢也是在这种扭曲的关系中生活。那这就造成了我们家庭，中国家庭的这种扭曲的亲情关系。最重要的是缺少了什么？缺少了给予对方的自由，缺少让对方自由生活、实现自己最大价值的这个权利。另一方面是对方对另一方生活的这种干预和参与。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如果父母中的一方早逝，可能剩下的这一方希望再找另一个喜欢的伴侣，但这常常成为家庭发生矛盾的原因，因为这常常涉及到财产的问题，常常涉及到可能生病或者是去世， 治病或者是安葬的问题，那这一切都会在家庭中的存在。可是作为子女的，你有没有想一想，你没有资格也没有权利去干涉父母他们的选择，因为他们有自己的权利去选择过何种的生活。但是这一切你会发现，为什么在我们中国家庭中的矛盾这么多？可能一方面是因为这个生活的空间相对小，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其实更大的问题是这种扭曲的亲情关系，父母规划子女的生活之路，那子女呢翻回来在父母年老可能又不愿意去赡养父母，另一方面去干预父母的生活，所以父母觉得生活的委屈，子女觉得生活的委屈，那中国的家庭就是在这种扭曲的状态之下生活。这是借助这个家庭给予我们的反思。那在二十节提到孩子，你可以看圣经，它是一个复数。不过我们知道，到目前为止提到梅瑟只有一个儿子叫格尔雄，在出埃及二章二十二节提到。那在出埃及十八章四节才提到他的另一个儿子厄里厄泽尔。梅瑟手中拿着天主的棍杖，二十节 B。那出埃及十七章九节再次提到。那这是在这两个地方特殊的提到，他手中拿的是天主的棍杖，而不是一根普通的棍子。通过这个棍杖，将显示天主的权力，指向未来在埃及要发生的事。在梅瑟带领下，以色列子民出离埃及这件事不会轻易成功，因为天主要使法郎心硬，不肯放百姓走。你可以看出埃及四章二十一节。在我们的信仰中，难以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天主使法郎心硬？那在下文，也就是讲到出埃及七章三节的时候，要展开详细的论述。那希望给我们一个或多或少的答案。那简单的说，天主使法郎心硬的一个根本原因是什么？在此过程，天主要把法郎打回原形，让他自己，特别是让埃及人知道，法郎不是神的化身，他只是一个人而已。这个世界的主宰是天主，天主才是万物的创造者，万物的主宰，像创世纪一章一节告诉我们的，在起初天主创造了天地万物，法郎只是一个人，他既不是神的化身，也不是人类的至高主宰，他只是一个统治者而已。天主让梅瑟告诉法郎两点，第一点是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守生者。在埃及人的信仰中，一个神因为埃及是多神信仰，在他们的信仰中，当一个新法郎诞生和登基的时候，一个神领养法郎为他的儿子，法郎与神的亲密关系和受到的保护。在欧西亚十一章一节这样写道，天主和以色列子民的关系，为什么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守生者，在那里写道，以色列，当以色列尚在童年时，我就爱了他，在埃及时，我就召叫他为我的儿子。耶利米亚31章9节也这样写道，他们含泪前行，我却抚慰引导，领他们踏上不会跌倒的坦途，来到溪流旁，因为我是以色列的慈父，厄弗拉因是我的长子，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守生者，清楚表明以色列在天主前的地位和权利。为什么说以色列是天主的子民？为什么说以色列是天主特选的民族？那就是在这里，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守生者。那出埃及四章二十二节以父母和孩子的影像讲述天主和以色列子民间的关系。天主让梅瑟告诉法郎的第二点是在23节，也就是对法郎的威胁，让我的儿子去朝拜我，你若拒绝放他们走，我必要杀你的长子。让我的儿子去崇拜我，回溯至出埃及的3章12节， 那在那里是天主给门徒的标记。你为什么能够领以色列子民出离埃及？标记是你要带领以色列子民在这座山上朝拜我。那在出埃及19:29记载，天主对法郎的威胁，你若拒绝放他们走，我必要杀你的长子，成为事实。在众多灾难奇迹没有达到效果后，天主给埃及最后一击，也就是击杀埃及人的长子，最后法郎允许以色列子民离去。那在这里讲述的天主的守生者与埃及的守生者相对应，天主的守生者被天主所保护和拯救，要带领他们离开被奴役的埃及，带领他们到一个流奶流蜜的地方去。那埃及的守生者呢，要被天主击杀，成为天主惩罚埃及人的一个外在标记。这是出埃及4:19-23的内容。那现在我们就来到第二点，出埃及4:24-26，那就是来到了旧约圣经中比较难以解释、难以理解和明白的一个片段，那就是血狼。出埃及4:24-26与创世纪6:1-4和创世纪32:23-33是旧约圣经中难以解释的三个片段。你可以自己回看创世纪6:1-4，也就是在记载天主用洪水灭世之前，天主的神的儿子和人成家或者是结婚，然后在世界上创造了一些巨人。这个片段几乎无解，虽然有不同的尝试，但是没有任何的一个解释是完全符合这段圣经的本意。所以你知道在圣经中有这样一个片段很难解释也就够了，那你也不要问我这段圣经怎么解释。我也没有办法去解释这段圣经可以说是无解的一个圣经片段。那另外的两个，一个是创世纪的32:23-33，也就是我们在今天读经一中听到的圣经片段，雅各伯在雅伯克河与一个不具名的使者搏斗。到这里为止，天主一直陪伴和保护雅各伯。可是在这个片段，也就是他从哈兰回来的路上，却有一个不具名的使者，那这个不具名的使者当然是天主自己了，为什么要和雅各伯搏斗，阻止他前行，甚至是打坏他的大腿窝，这也是很难解释的一个片段。但是这个片段还好还能够解释，这是一个溯源叙述片段，告诉我们以色列民族称呼以色列是从哪里来的，还有培努尔是从哪里来的。那另一个片段就是我们现在要讲的出埃及4:24-26这个片段，这个也很难以解释。你自己可以打开四个圣经来看这个圣经片段，那我在这里给他把忠于原文的翻译放到这个课件上，那我们来看这个忠于原文的翻译。24节，路上在休息处亚威遇到他，想杀他。25节，七伯纳拿出一块石头将他儿子的包皮割下，接触他的脚说，你真是我的血狼。26节，他就放了他。当时他说血狼是因了隔损的缘故。在这里你看到有几个人称代词，我把它加黑，一个是亚威遇到他想杀他，一个是接触他的脚，另一个是他就放了他。那现在我们就来看在出埃及4:24-26的这个片段几个特殊之处。这几个特殊之处是由一个女人实行隔损，在晚期的以色列是不可能的，也就是从流亡巴比伦回来之后。另一个就是用石器实行隔损，除了这里之外， 是在若俗俄书的五章二到第三节还提到，那就是以色列子民在跨过约旦河进入许地，也就是迦南海之后，为没有割损的人实行割损，用的是什么？就是石刀。还有在这里的叙述中没有使用惯用动词割损，也就是木了，而是使用割去包皮 cut 阿拉拉，这个是那个希伯来语割去包皮的那个意思，在这里没有把动词割 cut 打上去。血狼只在这里遇到，除了这里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地方提到血狼。那另外不寻常之处是，一个米勒亚女人的行为间接的拯救了以色列，拯救以色列就是拯救梅瑟，是通过一个米勒亚女人。在26节 B， 当时他说血狼是因了割损的缘故显示，出埃及记四章24到26节是溯源叙述，说明血狼这个表达的来源，血狼是从哪里来的，不是希波拉在他所处的这种情况下，也就是在这个危机之中首先使用这个词血狼，它是一个非常古老的表达方式，也许在当时已经不再常用，或者是很少使用了。这个片段既然很难解释，但是在圣经中有几个片段可以帮助我们来理解出埃及四章24到26节的内容，包括我在微信里让大家读的这个片段，也就是雅各伯在雅各克和与使者搏斗这个片段。那我们就来看其他几个片段来帮助我们理解这个片段它的内容。那就是来看第一点，首先当事人在路上遇到具有神性的使者，雅各伯在贝特尔梦中遇见使者，也就是他从贝尔舍巴去哈兰的路上，创世纪28章11节，雅各伯夜间在亚伯克河与不具名使者搏斗，创世纪32章3到33节，巴郎骑的驴遇到挡路的使者，库基记22章22节你自己可以回忆读这个长长的叙述，非常有意思库基记22章到25章。还有厄利亚在旷野遇见为他准备吃食的使者，列王记上19章4到8节，通过他吃喝之后使他有能力走到天主的山。这是第一点相同的地方，当事人在路上遇到具有神性的使者。第二点是所遇之事发生在夜间，雅各伯在贝特尔梦中经历，创世纪28章11节是在夜间，雅各伯在亚伯克河的搏斗是在夜间，创世纪32章的23到33节，击杀埃及人的长子是在夜间，创世纪12章12节22到23节，天主击杀亚述军队是在夜间，列王记下19章35节。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具有神性的使者有目的的攻击，如击杀埃及人的长子，出埃及记12章的12节23节，使者阻挡驴的去路，库基记22章的22到23节，击杀埃及的军队，列王记下19章35节。这是第三点。第四点是相关者逃脱击杀，所遇之事有一个好的结果，比如说雅各伯在亚伯克河，巴郎在去执行神谕的时候。那比较特殊的例子是击杀埃及人的长子，出埃及记12章的12到12节23节，击杀埃及人的长子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团体，通过击杀埃及人的长子，以色列子民因此得救。那在这里被拯救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团体。这是在圣经中给我们记载的片段中可以让我们对它有一个更好和了解认识的一个比较。那这些圣经片段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来理解出埃及的4章24到26节。与出埃及记4章24到26节 最相似的片段是雅各伯在亚伯克河的经历，创世纪的32章23到33节，同样叙述在夜间被一个具有神性的使者攻击，在出埃及记4章24到26节是，那在创世纪32章23到33节也是如此。通过割包皮与血或包皮接触被保全的行为，与逾越节出埃及记12章的记载非常的接近相似，也就是西法拉割下他儿子的包皮和脚接触的这个叙述，和出埃及记12章，也就是把血涂在门框上的这个叙述是非常相似和接近的。那从出埃及记4章24到26节的记载，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的几个结论。那这几个结论是：第一，一个女人失经割损礼在旧约圣经没有平行的叙述。第二点，亚威以使者的形象出现，比如说亚巴郎招待三位客人，创世纪的18章。雅各伯夜间在亚伯克河遇到的搏斗者，创世纪32章35节。击杀埃及人的长子执行者，出埃及记12章23节，你可以比较撒母耳记下24章16节。第三点，根据出埃及记18章12节，米德扬人是最早敬礼亚威的民族。那根据出埃及记4章24到26节，我们要问，米德扬人也是最早实施割损的民族。那耶勒米雅9章24到25节支持这个观点。这是通过出埃及记4章24到26节我们得出的以下结论。从上下文来看，这个片段与出埃及记4章20节相邻。西法拉如其他在这之前提到的女人，接生婆、梅瑟的母亲、法郎的女儿，占有重要的角色。另外，梅瑟始终处于危险之中，出埃及记2章15节提到她被追杀，4章19节记述她在要回埃及时可能经历的这一切。那也许作者把未来的解救者置于不断的危险之中，出生时这个被解救者几乎溺死在尼罗河，出埃及记2章1到10节，为同胞伸张正义失败后被法郎追杀，出埃及记2章11到15节，因此他到米勒洋去逃难，出埃及记2章16到22节。到此为止，我们发现拯救者梅瑟他始终是处在危险之中，在这个处于危险之中时，常常把他描写成是一个被拯救者，一个拯救者始终处于是被拯救的地位。这个被拯救者因着被天主派遣，他要成为拯救者，这是一个多么美丽和漂亮的叙述。那作者在这里强调梅瑟和他的家庭还要遭受更大的危险，但西法拉的行为解救了梅瑟，这就是在天主召选他之后，在回到埃及的路上依然是处在危险之中，但是通过西法拉的行为使他免于死亡或者是更大的危险。那血狼也许源于另一个传统，也就是在身体发育成熟之后结婚前实施的割损礼。那问题是，此片段叙述西法拉在危险中割下小孩包皮，也许把这个片段置于梅瑟被召叙述的原因是，当编辑者写作时为婴儿割损已经成为惯例，西普拉的行为把那时已形成的习俗置于早期的以色列。这是在旧约圣经中给我们记载的这个非常难以让我们明白的这个片段。那现在我们再回到开始，为什么我在这里把这个忠于原文的方式写出来放在课件里？那我们就来看它的难处是在哪里。在路上 在休息处亚威遇到他，这个他是谁啊？通过上下文我们知道他是梅瑟，这个还好解决。接着25节是西波拉拿一块石头将他儿子的包皮割下，接触他的脚说，那这个他的脚是谁的脚？也可能是梅瑟的脚，也可能是他儿子的脚，这都有可能。如果你看不同的圣经啊，译本，比如说德语的、英语的、法语的这些著名的译本，你会发现，那有的圣经这个译本把接触他的脚翻译成是接触他的私处，当然按照那个希伯来文圣经是接触他的脚，可是在希伯来语中这个脚也有人的大腿根或者是私处的意思，所以在有的圣经版本中把它那个引申为是接触他的私处，这个当然还不是大的问题，因为我们按照原文把它翻译成是脚，但是我们要问的是接触谁的脚，他的脚是谁的脚。接着在26节是他就放了他，这个还好理解，那应该是梅瑟。那在25节我们要另外问的一个问题是，接触他的脚是用什么接触？是用割下的包皮，还是因为在包皮过程中流的血接触他的脚？这在原文叙述中都没有清楚的记述出来，这是24节让我们难以明白和理解的一个根本原因。那让我们更难以明白和理解的，那就是这个血狼它究竟意味着什么？为什么天主要袭击梅瑟？那现在我们到这里把要讲这个片段做一个结束，因为这里涉及到是革损的问题，那在下次课我们再详细的来讲革损。那现在我们简单的把这个片段做一个结论，也就是讲这个革损的起源。出埃及4章24到26节应该是溯源叙述，溯源叙述在这里讲的是革损的起源。当然有的圣经学家就是很少的圣经学家否认这是一个溯源叙述，这个溯源叙述应该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叙述，讲述革损的这个起源。这个革损可以很简单的以流亡巴比伦来做分界线，在流亡巴比伦之前革损是一个习俗，你可以革损也可以不革损，这是一个习俗没有一个具体的要求。在以色列子民的邻国中都有革损的这个行为，在耶利米亚书9章24到25节有所记载，那下次课我们再来看。唯一的不实行革损的邻国就是腓勒史特人。一个最好的例子你可以自己去回去看圣经就是在撒乌尔想置达卫于死地的时候，他想出了一个妙招，他把他的女儿嫁给达卫，他没有要聘礼，他要的聘礼是什么？是100个腓勒史特人的包皮。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腓勒史特人他们不革损，这里面隐含的意思，你不可能一个人杀死100个腓勒史特人，在这个过程中你的性命肯定也就没了。撒乌尔他的妙计是借助腓勒史特的人除掉他的对手达卫，但是我们知道他的想法没有成功。那在流亡巴比伦之前，这是一个习俗，没有任何的信仰意义，也没有法律的要求你必须要革损。但是我们从创世纪17章25节看到，在那里提到亚伯郎婢女哈加尔生的儿子伊什玛尔在13岁时接受割礼。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割礼在这里可能是一个成年礼，那就是在13岁的时候代表一个人的成年，要给他实行割礼。那这是在流亡巴比伦之前。那在流亡巴比伦时和流亡巴比伦之后呢因为在巴比伦没有记载巴比伦人实行革损，那在流亡地以色列人开始实行革损，那这个革损可能开始普遍的成为法律，那就是要求在流亡地的以色列男人实行革损。 通过割损为的是把以色列人和巴比伦人和其他民族区别开来。那这个时候割损成为身份的象征，成为以色列民族身份的象征。那这个时候我们知道除了割损之外，另一个重要的以色列子民的习俗也是起源于巴比伦，那就是会堂。耶稣时代的会堂包括今天时代的会堂，那起源于哪里啊？是起源于巴比伦。他们在那里要读经，要学习天主的圣言，学习法律。那在哪里？就是在他们建造的天主的圣殿，那他们把它称为什么？是会堂。那会堂和革损都应该是起源于这个时期，成为以色列子民身份的象征。那从流亡巴比伦回来之后，到了波斯帝国统治时期，革损就是慢慢的和信仰相连了。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创世纪的第17章，当天主和亚巴郎立约的时候，让亚巴郎做什么？让他家的男子都实行割损。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割损不再是一个习俗，割损成了什么？割损成了盟约的外在标记。这是天主和亚巴郎立约的一个外在标记，那就是要进入这个盟约的人都要接受割损。如果你不接受割损，那你就不是亚巴郎的后代，也就不再是以色列子民。那到了希腊时期呢，割损成了全民族的一个外在的象征。当然它的意思更蕴含着就是天主和亚巴郎立约的这个外在标记。特别是在马加伯书上下记载，希腊为了强同化犹太人不让他们进行割损，而那些愿意同化的犹太人，他们通过手术去遮盖割损的这个外在的标记。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期割损已经完全的成为以色列子民民族的外在标记。这里面它更蕴含着是天主和亚巴郎立约对他应许的一个外在标记。那这个时候割损完全的是和信仰连在一起了。那今天我们的课程就到这里，下次课再把革损做一个简短的复习，并且要来讲授它在新约内的意义。那现在我们以祈祷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讲授。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主天主，通过学习我们知道革损的起源，革损起源于梅瑟在回埃及的路上，在危险之中，通过割下他儿子的包皮，使他的全家获得拯救。从这时起，割损成了以色列子民的习俗外在标记。你对人类的拯救也是通过外在的标记，外在的行为。这个最大的外在标记和行为，就是你把你的儿子赐予人类，让他降生成人，钉在十字架上。当我们瞻仰被钉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时，我们在他内获得拯救。主，求你赐给我们信德，使我们在生活中依赖你，信靠你，使我们仰望你的十字架。也求你使我们在生活中除了十字架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可追寻的。以上所求是
不想跟爸妈说
啊，怎么办？我喜欢上一个神，你也不想跟兄弟姐妹或朋友说。
嘿，我跟你讲，那个小史蒂芬他真的是很讨厌，一天到晚挑拨离间，到底是什么情况？我真的很想找人打他，不想跟老师说。
唉，车子又被放弃了，又没钱吃饭，每天都
是但烦呢、欸。
不用烦了，青少年特区帮你说，
想谈什么，
想说什么，
你想听什么话题，
青少年特区真的通通可以说说谈谈。
青少年特区，
王哥、
范姐
共同
主持。青少年特区的朋友大家好，欢呼声之后呢，我们就要正式的进入节目了啊、哦。一样我们这次的录音室还是好热闹哦，还是三位年轻有为的朋友们哈、哦、来节目中。不过我们今天首先我们是鼓掌欢迎王哥回到现场
了。谢谢谢谢，大家好。
对，王哥又出现了哈。上次我们谈这个幸不幸运随自己的时候呢，很可惜王哥不在，因为我们通常觉得说节目在进行的时候，我们都需要一个从道德面、教育面来发表这个政见的人啊，就是王哥。今天很高兴他又回到现场，因为我们今天要谈一个更劲爆的一个话题。好，其实也不算劲爆啦，只是说在我们生活当中确实是存在的一个话题。对，来来来，三位介绍一下自己吧。
嗯，大家好，又见面了。我还是一样，佩奇。
嗯，大家好，好久不见啊。然后我叫陈振宇。
大家好，我是李博翰。
嗯，博翰、振宇跟佩奇哦，我们上次在节目中谈的是性的问题哈、哦。那么谈一谈呢，我们会觉得说，其实这个社会中，或是我们成长的过程中，我们的生活中都是有很多的话题，那每个人都会有很多的观点，好，尤其在成长的过程中，有的时候有一些我想跟性有关的，跟爱有关的，还有都会困扰到我们，或者是让我们有一些疑惑。所以我们今天很想来谈谈的倒是刚刚提到的就是同性恋的问题啊、哦。其实同性恋问题，我不晓得你们以前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有没有那个印象，说第一次知道是在什么样状况下知道的。
嗯，
所谓的同性恋，
我是报章媒体的时候我才会知道，当时是非常讶异，怎么会有这种，对吧、啊？我当时是非常讶异，觉得不太可能。那到最后是在就是朋友之间，然后就有同学就说他突然觉得对另外一个是同性的、啊、就有好感之类的，那想说就想问意见，那我就只能跟他说我们这个。没有这个经验呢、欸
嗯，
对吧、啊？所以那时候才会知道。那时候大概是国中的时候吧，国中的时候才知道这方面的那些讯息。
也就是说，知道同性恋是从报章杂志，
对对。
但是后来你才发觉，其实生活中真的有这么一回事。
嗯
嗯
嗯，我是在就是大概国中的时候啊，然后一开始也是不知道所谓什么是同性恋啊。但是有在发觉说，就是街上啊，怎么有两个女生就很亲密啊？但是长大之后才知道说，那可能是很亲，就是只是很好的朋友啊。但是长大之后也是，就是听自己的朋友讲啊，或者是父母啊，会跟你讲说，这世界上有一种东西叫做同性恋啊。然后也会发现说，哎，怎么就是自己的同学啊，或者是朋友的朋友啊。就会两个男生啊住在一起啊，或者是一起去健身啊，或者一起去出去玩什么之类的，这可能就是同性恋吧。
嗯
嗯，
佩奇的经验呢？
国中好像完全没有同性恋这个词出现在我脑海里面，好像到了高中，因为高中进身心女中，全部都清一色女生的时候，才就是因为到了一个没有男生的环境，然后才知道。同性也会相爱相恋这样子。嗯，
王哥怎么看呢？你也在学校教书哈，是不是好多？其实可能很多人的，就是我们很多对事情的认知啊，或者学习，大部分都从学校来的。那你在自己教学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有碰过这样子的学生呢？
其实，有不少的孩子，其实是可能他是男校啊，或者女校，然后呢，他那这个年龄的阶段就很渴望有朋友，
嗯
哼，那可是他的那个环境中，可能他很难去交到异性的好的朋友。那其实开始都还是友情开始，
嗯、
那往往友情发展也都还算 OK， 还是正常的。只是我不知道，我觉得现在的国一和高一的孩子，那个倾向比以前就比较多这样的现象，
更多、
啊。对，他会觉得是我。他会觉得是你是我的，
嗯、
他会不高兴你跟另外一个人也是同性啊走太近啊，他会觉得好像 你如果离开了我后，你会被抢走，因为我跟你的关系，我跟你的朋友算亲密，我有什么事可以跟你讲，我要哭可以躺在你的肩膀哭啊，或是，可是他如果发现有威胁的时候，他就会是比较紧张的。那很多时候是自己想说我是爱他的，
嗯，
那他是爱我。其实很多他刚开始发展是，我觉得还是精神上的那个爱的那个层次有，所以不能一竿子说同性好像是很不好的那个事情啊。
嗯，
我看到就是不是这样的，但实际上很多同性其实是假性的同性恋，
嗯，
就他并不真的是同性恋，
嗯，
但他的那个感情太丰富了，他太敏感了，可能小学他就可能就把琼瑶小说看完了。他对那个感情是很丰富的，那他的周遭环境能碰到就是都是同性的啊，可能都是女生啊在一起，或都是男生在一起，那他的那个情感就很自然的越走越近。那个发展其实有的时候，比如说有一个女同性恋者跟另外一个不是女同性恋者，他们是很好的感情，但他们越走越近的时候，那另外那个不是女同性恋的人也会搞不清楚，
嗯，
他会觉得这是我很好的朋友，我们认识这么久。所以有的时候是我们不清楚那个到底怎么回事，在这个年龄的阶段，但蛮多的人是过了这个年龄就 OK 了。
也就是说在国高中的阶段啊，就是可能进入青春期的时候，你本来是一个小孩子的身体，你突然要进入到一个大人的一个世界里头，你可能在生理心理的面临一个剧烈转变的时候，自己很多状况是搞不清楚的，尤其是念同性的学校的时候啊。王哥讲的那种，就是我也想提的，就是一种有的时候是一种假性的，可是世界上是真的有同性恋啊，真的有同性恋，而且有同性恋结婚的哦，同性恋交友，这都已经很普遍了。甚至我们都知道，我不想可能从古时候都有吧。我们最早说成一个断袖之癖啊，指的就是同性。但是我就很好玩的说，今天在我们这个社会，我倒想比较知道的就是说，当你们知道你们周遭的朋友有这样的倾向，甚至真的就是同性恋的话，你们对他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吗？会觉得说哇，这个人是这样，你会第一个反应说你都不要跟他接触，会排斥他吗？还是说你们就把他当普通朋友看呢？有没有这样的经验？
其实我觉得让我就是印象最深刻的啊，是就是五月天的演唱会。
嗯，
有一次就是第一次五月天第一次演唱会，我是跟就是一群就是自己同学一起去参加嘛，去看啊，去叫啊，去感受五月天的魅力啊。但是好巧不巧，前面就一大票的女生，但是看起来又好像一对一对一对的，然后就觉得有一些她是女生还是男生的一些人就会站在那种比较娇小的女生的后面啊，然后可能他们个性又很凶啊什么，然后觉得那一场演唱会听的不是很高兴。
因为你是在观察他们是
吧？不是因为就是双方啊，就可能觉得说就是那个其实是女生但看起来又有点是男生的人有点讨厌的，就觉得说怎么会这么哑巴阿巴那种感觉啊。
嗯，
你是说你看到有的女生很哑巴？
嗯，就是她明明是女生，为什么要装男生？
嗯，好像这场演唱会你比较注意力不是在那个舞台上的五月天吗？
大部分是五月天啦，他们只是小插曲。
所以你是说，当你看到就是说应该是女生该有的行为或是样子不是的时候，你会觉得有点反感哈？听起来是不是？
嗯，对、啊。
那个博翰呢？
我是觉得。像我们在学校里面啊，就因为我们是纯男校嘛，
嗯，
那事实上有一些男生啊，他的表达方式很像女生，有可能是因为他家里他是最小的，而他上面有两个姐姐的关系，那就现在最怕的就是说在这个定义上方面比较定义不出来吧，因为模糊阶段，然后就最怕就是说同学就看他觉得他说他的表达方式很女性化，比较讲话很嗲的感觉，然后就会认定说他是同性恋，那可能他在自己感情上面又是模糊的，那可能就自己就会模糊掉，就会自己以为说那大家这样讲那我就这样做这样子，对吧、啊、就是我是觉得同性恋如果 因为我身边周遭有遇过啊，那我就也只能深深的祝福他们了。
深深，如果说有这样子的同学或朋友对你表示爱慕呢？
啊，这样子啊，
嗯，
因为其实
那个
也被搭讪过，
那个
有一个小插曲，就是在那大概晚上来个十点多吧，在新北投公园对不对？
不是的
啊，你们俩一起遇到的？
那什么公园？
就星光专业后面那个
二二八，
对，二二八公园，
就那传说中的228公园。然后那个我们那非常体态壮硕的李伯翰先生啊。他就坐在那树荫下等我，因为我有点迟到啊，因为那一天约出去要去找朋友，结果一到了那个地方找不到他的人，打电话给他说，欸，快走，那边有怪叔叔。然后后来找到他之后，他还跟我讲说，欸，刚刚有一个比我还壮硕的人问我说，先生，你在这边干嘛？你等一下有空吗？
对，其实很可怕，自己因为我坐在那边等啊，然后就突然看到怎么有个男的拿着就是画架嘛，然后拿着在那边，就其实这条路很大，然后前后都可以走，他就偏偏就是走过来，然后看着我又走过去，这样走了两三次，我心里就毛毛的，然后没办法，这是传说中的地方，不小心就踏进去。然后他就走过来问的时候，原本以为他要问路，结果没想到居然问到这里，害我吓到跑掉。
我觉得很有意思啊，因为伯翰真的是长得很高大很壮硕哈，这样一个男孩子看就很阳刚，可是你会碰到这种情形的时候，你的感觉却是害怕的。
害怕，
嗯，
超害怕。我觉得
是为什么？是因为你觉得说你被人家误会了，还是说你觉得这种怎么讲，明明你是那么清楚的一个男子汉哈，然后人家竟然会来跟你搭讪，希望而且是同性的搭讪哈。
嗯，我是觉得奇怪，我明明就不像，我是一直在反省我到底哪一点像啊。自己一直反省说怎么会。
他可能怕他的小菊花被攻陷，对，非常的害怕，所以要逃跑。大家应该在那就是现在很热门那个健身的那个，啊，
健身房，
韩纳风一样那个，啊，就是基本上大家应该都知道，就是男性的同性恋者非常喜欢练身体。
嗯，
所以也许是有什么现象，这我就不了解。可是大家要小心。
小心，佩琪呢？女生的话是怎么样看这个事情？
女生，因为同学，因为读女校啊，总是会有知道哦，我的好朋友，原来是喜欢女生的，然后甚至是他们，学姐学妹啊，因为本来是爱慕啊，然后进而就走得很近啊，然后就比如说住校嘛，就常常有时候会偷偷跑去睡在一起啊之类的，其实那是学校禁止的，可是。就是但是偶尔会有这种情形发生，我知道是不太可能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只是他们很希望常常在一起。然后据我所知是他们好像有些是假性的，那假性的在毕业之后，比如说我很多学姐或是那种在学校啊很男子气概，然后很多小学妹很喜欢哦，结果一出了就毕业，出了高中，然后上大学，然后被男生追，然后回来学校，天哪，变另外一个人，就变很漂亮，然后会化妆，然后会穿裙子，所以本来在学校一个很男生的女生，可能因为那时候在那个环境之下，她会自己好像因为活泼开朗，所以会变比较男生的感觉，但其实她还是很女性的。那我觉得除了那种假性之外，就是他真正觉得他真的比较喜欢女生的那种，我的看法是，当然因为他们一个也是扮演男生角色，然后一个也是扮演女生角色，所以他们也是会跟一般恋人会有那种吵架啊，然后会有那种你是男生所以你要让我啊，然后你是女生你就要体贴温柔，就是一样的角色，不会说因为他们全部都女生，所以用女生的看就是不太一样，对啊，我觉得一般人的观念可能会觉得他们两个男生能 搞出什么花样。其实一个还是女生，一个还是男生，就他们的世界而言，因为我们毕竟是异性恋者，所以不晓得他们心里是其实是那样子看待他们自己的爱情。嗯，
所以佩奇的经验听起来好像跟刚刚王哥讲的哦，你在学校观察到的好像是比较接近的。嗯哼，那如果说在学校中有这样子，老师知道有这样子的学生的话，通常会怎么样的来看待这个事情啊？因为我觉得青春期的孩子啊，真的对性可能也懵懂未知，好奇懵懂未知，然后对异性也很渴望去认识，所以在那个有点我觉得有点混乱的时代里头哈，混乱的状况里头，怎么样让这个孩子不受伤哈，我觉得好像蛮重要的耶，听起来。
其实如果就如果我们每一个国中高中读书的时候，假设我们有很多好朋友，或者我的班级气氛是融洽的时候，不容易发生这样的现象，就是假性同性恋，对不起，我差点讲是假性近视。假性同性恋现象会发生的原因，往往很多是，可能个性比较孤僻一点，然后可是呢，也许小的时候很缺乏，可能缺乏父爱或缺乏母爱，只是他很渴望在他的同伴中就能找到这个部分。OK， 所以，在就是刚才佩奇那个例子，我们很清楚看到，可能有些女孩子她们。一毕了业进到大学，当他的那个是他的环境是很开放的时候，他看到很多不一样的异性的时候，而且异性开始追求他的时候，他的角色就慢慢会清楚啊。那他很多的感情上情感上的那个需求，其实从异性上可以得到那个满足那个感觉，那个是从自然的结构上来讲是容易和情绪是配合的，为这个正常的关系里头。那如果我现在再回来讲刚才博翰提的那个状况哈，
博翰提的，对，他好像觉得那次的经验对他来讲是奇耻大辱哈。
其实，应该这样讲，其实在台湾哈，很多同性恋你是看不出来他是同性恋的，男生
看不出来，
对，男生是看不出来的啊，
很壮的那个就有可能是，
不一定，不一定，我们三个都很壮，好吧？那个。那所以有一些同性恋我看到的问题啊，在男生这边我看到的是，如果那个男生之间年龄差距很大，那会是一个问题倾向啊。那有越来越多的这样的讯息出来，可能我们听到援助交际啊，可能是男生和女生，那有某一些案例出来是可能是一个中年的男生，那他援助交际的对象是一个同性的。是一个也是个男生，可是这个男生可能是高中生，
真的
所以那个发展里头呢，那个高中生其实他不清楚，他开始也许是假性的同性恋，可是当他有那个感官的经验之后，那他并没有跟异性来往过的那个实际上身体上性接触的经验之后，可是他有男生的那个性接触经验，他在那个过程里头，有些男孩子他也会有身体上的反应，那他会以为啊、哦、那个可能就是。那他就搞不清楚，那我是不是一个同性恋的人啊？很多在高中、国中阶段的孩子是，有的时候是自己不太清楚啊。那真的会发现问题就是如果有年龄上的差距，有权力上的那个差距的时候，那个就会是很大的一个迫害，应该这样讲，对青少年来讲，如果你搞不清楚的时候，那个伤害其实蛮可惜的。那我想能不能问博翰，你的感觉是什么？当碰到那个事件
啊，
除了害怕，你还有什么感觉？
害怕啊，
还有没有其他的？
因为像我之前是，就是自己身边周遭有那种同性恋者，那他，我个人经验是看到的是女性较多，那我有问过他们，那他们通常的回答都是说，他通常都是自己之前已经交过男朋友了，那可是他都觉得他男朋友就是没有他。那个女生的朋友那么的爱她，那么的对她关心，对她了解，然后才会想说，那我干脆定爱另外一个好了。对啊，然后通常她的理由都是这样。对啊，我比较搞不懂的就大家是同性，为什么还会爱得这么深？
对啊，这是一个好问题啊，真是一个好问题。
对啊，到时候结婚了之后，你可能是去，对啊，如果像大家阿嬷辈传统观念，那你怎么传宗接代？对啊，你可能去领养个孤儿来嘛。 对啊，
他实际上是有，实际上就有
就是去领养，
对有同性恋，他们成立家庭，然后他们领养小孩，然后同性恋小孩不一定是同性恋哦，他们会很疼那个孩子，那个同性恋会有一方扮演妈妈，一方扮演爸爸。我想问不快，就是你那一次的经验，那个感觉，除了害怕，你还有其他的感觉？
其他的
用形容词，
对形容词。那次的经验，
王哥现在想要趁这个短短的时间里头做一个深度的心理辅导，看你有没有受到伤害。对啊，开玩笑的。
害怕，
除了害怕，还有什么感觉？
恐惧、
惊吓
、刺激、对吧、因为没有想过自己会被搭讪的感觉，结果第一个居然是男生，
还是觉得羞辱有没有？这样听起来哈，
你就生气
啊？
你就生气？
不会啊，当时就已经吓到要跑了，
他不敢，他不敢，
因
为那个比他还壮，
是因为这个原因吗？我觉得有可能啊，像他们怎么讲？虽然18岁个头长这么大，但是遇到这种经验的时候，真的是害怕，会有点不晓得该怎么去反应。我觉得这样讲让我想起来，我以前念女校的时候，我们是碰到那个变态，就是喜欢暴露性器官的人。第一次碰到这，真的是说女生只有一个方法，就是尖叫。可是后来我们听护理老师讲说，这些人他们就是最喜欢听尖叫，尖叫可以帮助他们达到性高潮。最好的方法就是不理他们，好，所以以后我们就知道要怎么处理了。可是第一次就是说你在完全不知的情况之下碰到这种很意外的时候，真的是，我想就像博翰嘛，即使他身高180公分，也会觉得很害怕，会受到惊吓这样子。所以，郑宇都会这样子又很
我其实范姐讲那个部分，就如果你碰到那个暴露狂的人，所以他的高潮是来自你的惊吓，你越惊吓，你越惊叫，他是越高，那会鼓励他下一次在不同的地点重复做这样的事情。那除了忽视他以外，你还可以有一个攻击，
笑他，
你可以说
好小啊，
对，这一下对了，
这是对一副暴露狂的好吗？
对，就你如果耻笑他，然后你说哎呀好小，他会觉得是很大很大的羞辱，因为他这个行为已经是不正常的行为。
不过这个还是要有原则，就是要在安全状况之下，因为你不晓得他会不会有更激烈的反应啊、不过我当时觉得刚刚博翰提的一个问题，我觉得很好玩，就是说他不懂为什么同性可以爱得这么深，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值得讨论的问题。就是说今天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可能对同性恋有不同的观感，好，可能我们会觉得有这种朋友我根本不要跟他接触，或者是我觉得哎呦好恐怖好可怕。好，可是像佩奇，我觉得女生的经验比较不一样，女生去看待同性恋好像比较
温和，
比较温和，也比较宽容一点感觉上。好，那就是说同性爱得这么深，这怎么讲呢？
同性是可以爱得很深的，那个感情可以就是如果两个人频率是一样的，但是当然有很多不同的反应，很多人可能和博爱一样是惊吓的恐惧的啊。那我如果是我碰到，我的情绪就还会有生气，还有愤怒，就是不只是小生气，而是很愤怒。也许有羞辱的成分，可是那个愤怒的成分是更大。
为什么会想要愤怒呢？
所以我的情绪我会生气啊，
因为我是一个男子汉，好不好？对啊，今天被你看成说、我可能是个零号，或者
对，那有很大的。那个羞辱可能是，
这就是男人跟小男生的不同哈。对不起，诠释太多了。
然后再回去那个，他为什么可以吓人？其实很多时候在现在的环境，如果那不管男生女生，生活的空间越闭锁，他的朋友越少。然后他跟那个他看到，也许他的长辈之间那个异性的关系，如果都是不好的，然后他就会不太敢碰，因为他实在难以理解异性的想法。那当他跟同性的朋友友情 ，OK， 那他觉得好像是可以比较从这里发比较安全，那慢慢他的这个需要就会在同性里头去找，可不可能有那个生的？所以当如果两个都是很比较闭锁的人，朋友比较少，但他有很强烈的那个感情上的需要的时候，如果两个人碰上了，那就会是同性恋的那个感情会产生，所以一样会有失恋的问题，一样会有觉得始乱终弃的问题，一样会有强烈的那个情绪的表达。而当他有这样第一次的经验之后呢，他有过这样的爱恋的经验，他就会以为他是同性恋的人。他会不断的再去试。那不过蛮危险的，在男同性恋里头其实是很不， 我的感觉是非常的没有贞洁的概念在男同性恋里头，那就会很危险的，就是有艾滋病的那个问题会产生，所以那个其实是蛮让人，那当然有的人可能像佩奇这样，是对同性恋我们会是跟他是另外一种人，我们也不去批评他们怎么样，也许我们还是可能包容他们啊。
对，我倒想问一下，问两个男生啦，因为我很知道你们的，不能讲性向或倾向，还是说，如果说你的朋友里头，他在怀疑他自己是同性恋，或者是说他已经有了一个同性的好朋友来寻求你们的协助或帮忙或向你们咨询的时候，你们会帮他们吗？会帮他去厘清一些问题，或是给他一些建议吗？
你的意思是说他来问你说，
对，就是他把你当一个好朋友，对，他把你当一个好朋友向你倾吐这个心事，甚至把他的身份告诉你。
就像郑宇跟你讲说
他是同性恋，
他有些朋友跟你咨询，
那我可能会先跟他讲说，你要把自己的友情跟爱情这方面先有一个清楚的分别。那像异性的话，就是在爱和性方面没有分别。那同性恋的话，可能就是这两方面没有分别。对吧、啊？所以我可能会建议他说，你自己先好好想想看，你自己的友情和爱情方面，你是觉得，这位同学，你是觉得你是跟他，很爱他，还是说我们只是同学友情，那很要好，天天在一起，无聊的时候有人可以跟你倾心谈心事这方面，对吧、啊？就是这方面应该是要先理清理解的。
对你满意这答案吗？
他讲就是他自己的，我是觉得还不错，
还不错。
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很有意思哈，我们今天谈谈这个话题，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其实大家即使对同性恋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我们至少可以很理性的来讨论哦。所以表示说，很好，我们大家都可以说，在我们人生的过程当中，青年时期、少年时期，我们会面对很多问题，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可以有人去听，有人去说。所以很希望呢，听众朋友如果有问题的话，都欢迎你来跟我们青少年特区共同讨论。节目的关系，时间到这儿，我们要跟大家说再见喽，拜拜，
拜拜。
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玫瑰圣月的第26天，我们今天要和大家一起默想的内容是圣神降临的时机。下面有请平平姊妹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分享。
圣神降临事迹。宗徒们从橄榄山回来以后，就进了耶路撒冷城里的建立圣体的晚餐厅，并住在那里。有以波多禄为首的11位宗徒，有圣母玛利亚和许多妇女及门徒们，约有120人共聚一堂，在圣母玛利亚领导下，同心合意不住地专务祈祷。五旬瞻礼日即到，众人都聚在一起，忽然有从天上来的响声，仿佛来的一阵暴风，充满了那间屋子，就是他们住着的那里。他们就看见了香似火的舌头分散开，停在他们的每个人头上。他们就充满了圣神，按着圣神所赐给他们的话，说起外邦的言语来。耶稣升天后，门徒听耶稣的吩咐，留在圣城耶路撒冷，聚在晚餐厅，热心祈祷， 静候天主圣神降临。当时共有130人，又有圣母在其中，同心合意，且圣母的祈祷具有奇特的效力。因此耶稣升天后第十天，圣神降临了，以丰富的圣宠，也就是圣神七恩，敬畏、孝爱、聪明、刚毅、超见、明达、上智，充满了120个人的心灵。圣神急着暴风的声音，火蛇的形象显然降临了。天主为爱我们，打发了他的唯一圣子来救赎我们。天主圣子因他的救赎之功，使我们成为天主的子女，让我们称天主为父，又打发了他的圣神做我们的恩佑和护卫者，这样把天主圣三都赐给了我们。耶稣说，谁爱我必遵守我的话，我父也必爱他，我们要到他那里去，并要在他那里做我们的住所。又说，你们虽然不善，尚且知道把好东西给自己的儿女，何况在天之父能不更将圣神赐予求他的人吗？天主，我们人是什么？不过是你的受造物，你竟把你自己完全给了我们，我们现在也把我们自己奉献给你，一心为你而生活。天主圣神及暴风的声音，这暴风的声音表示天主圣神威严的降临。风从哪里来，往哪里去，没人能知道，这表示天主圣神来去自由，也没有人能知道。天主圣神以他的圣宠吹拂着我们的灵魂，如同春风一样清洁我们的心，振作我们的精神。天主圣神即火蛇的形象，这火蛇的形象表示天主圣神以爱火光照亮了宗徒们，驱走了黑暗，点起了他们的爱火，变得纯洁美丽，并且赐给了他们说话的特恩，使他们能通万国方言，使各地方的人听他们的讲话如同听到自己本地的语言，这样他们可以分行天下，语言无阻地宣讲福音了。福求圣神降临，求你充满我信友们的心，并在他们心中燃起你圣爱的烈火。天主圣神，因着你的降临，使宗徒们变化的前后如同两人。宗徒们虽然三年之久受到了耶稣的教诲和熏陶，但是他们头脑中仍有世俗见识，对于超性事理认识不清，他们以前怕受苦，现在不怕了，以前不明了耶稣的话，现在明白了圣经的奥义，以前不敢见人谈话，现在敢当面宣讲基督了，以前被主逃走，现在至死不被信德，不怕牺牲了，以前贪图高位，嫉妒暴躁，现在谦逊仁爱良善了，以前拥有世俗成见，现在明智了。因着你的降临，波多禄当天出去讲道，大胆谴责犹太人的罪行，以致当天回头受洗的竟有3000人之多。门徒们也都一样， 他们分行天下，为基督作证，都为信德而牺牲了。而且当时的教友也都是一心一意听从宗徒们的讲道，共同祈祷分饼，过着真诚内修的生活。这些变化都是你奇妙神恩的功效。天主圣神，自从我降临的那天起，你长存于对教会内如同是圣教会的灵魂，保护、默契、指引，使基督的教会牢固地建立起来了，始终保持着同一的信仰，在真理和道理上永不错误，并且日益发挥光大，直到全世界的各个角落。天主圣神，你又常住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提醒、鼓励、开导、默契，以你的七恩使我们敬畏天主，孝爱天主，明白圣经奥义，勇敢坚守信德，能分辨善恶，通达万物事理，注重救灵大事。你按着你自由的恩赐，成全我们每个人的心灵，使我们在升天的道路上奋勇前进。福求圣神降临，从天射光，充满我心。圣母玛利亚，你领受了圣神，你充满了圣神，你的圣德极其高深，远远超越诸天使圣人之上。求你为我们转求耶稣，赐我真理、神光、圣爱的圣神吧。圣神降临，求你充满你信友们的心，并在他们心中燃起你圣爱的烈火。
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明天我们再会。给主一分钟，主赐你永生。欢迎大家收听一分钟祈祷栏目。在祈祷开始之前，我们特别邀请大家为钟爱一生、圆满的爱和圣洁门业的意向祈祷。愿天主能够借着我们卑微的代祷，赐给他们所需要的恩惠。接下来让我们恭请十字圣号收敛我们的心神，准备我们的祈祷。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主耶稣基督，在今天的福音中，您再次使我们认识到走天国之路是多么美好。你将来尘世屈尊就卑，最后又以十字架的牺牲救赎了我们，给我们开辟了一条到达永生的道路。主耶稣，再次感谢您对我们的圆满纯全的爱，我们也愿意跟随你走天国之路，但求你赐予我们智慧，相帮我们在人生的旅途中时时牢记您的训诲与榜样，以一颗谦卑、善良、顺服之心跟随你走十字架的道路，同时也引领更多的人找到天国之路。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们。
小花小草，空气真好，这一切多么奇妙，原来全都是你的创造。虽然我知道生活有烦恼，但有你在我身边就好，每一刻都是美好，我要天天向你祈祷。耶稣，谢谢你给我的拥抱，让我能够大声地笑。耶稣，谢谢你给的依靠，让我能够安心地睡觉。
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在视频下方的留言区或真理文化 APP 的祈祷室写下您的祈祷意向，我们将会在每天的弥撒中为他献上祈祷。同时邀请您支持我们的节目，无论是赞赏或转发分享，让我们一起为天主的福传事业加油助力。当您邀请任何一个人来聆听我们的节目时，相信这就是您在实践爱德，助人走进天主。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欢迎你来到陪你读经的清晨默想。今天是教会礼一年乙年常年期第三十周星期二。在开始今天的默想之前，邀请大家收敛心神，让我们通过聆听今天的读经和福音的内容来准备我们的默想。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攻读圣保禄宗徒至罗马人书。弟兄们，我实在以为现实的苦楚与将来在我们身上要显示的光荣是不能较量的。凡受造之物都热切地等待天主子女的显扬，因为受造之物被屈服在败坏的状态之下，并不是出于自愿，而是出于使他屈服的那位的决意。但受造之物仍怀有希望，脱离败坏的控制，得享天主子女的光荣和自由。因为我们知道，直到如今，一切受造之物都一同叹息，同受惨痛。不但是万物，就是连我们这些已蒙受圣神出果的，也在自己心中叹息，等待着一子期望的实现，即我们肉身的救赎。因为我们得救还是在于希望，所希望的若已看见，就不是希望了。 哪有人还希望已看见的事物呢？但我们若希望那未看见的，就必须坚持忍耐。以上是天主的圣言，感谢天主。达昌咏：上主向我们行了伟大奇迹。攻读圣路加福音。那时候耶稣说，天主的国相似什么？我要把它比作什么呢？它相似一粒芥子，人取来种在自己的园中，它遂生长起来，成为大树，天上的飞鸟都栖息在它的枝头上。他又说，我要把天主的国比作什么呢？它相似酵母，女人取来藏在三斗面中，直到全部发酵。以上是基督的福音。基督，我们赞美你。我们一起来默想。耶稣用芥子和酵母来比喻天国，指出成长、增长是天主国度的特征。小小的芥子长起来成了大树，给飞鸟在其上栖息安居。少少酵母混在面粉中，使面团发酵起来，烘成面包，供人果腹。耶稣没有讲外在的因素，例如阳光、水分等等，去帮助芥子成长，只是说人取来种在自己的园中，它遂生长起来，成了大树。女人把酵母取来藏在三斗面中，直到全部发酵。于是我们明白，成长和增长是用内在的力量积累知识和经验，然后让其发挥出来。天主圣神，我切望你的德能在我身上工作，让我经验到成长的欢欣，也能得力应付各种的挑战。愿我蒙你赐予的意想不到的成果，预显你的光荣，更好的服务弟兄姊妹。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们。好了，主内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的默想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您觉得今天默想的内容有触动到您，或者您想使更多的人聆听到今天主所说的话，就请转发本内容到您的朋友圈或微信群，相信天主的恩宠也会透过这种方式分施给更多的人。感谢您的聆听，我们明天再见。
听众朋友们，亚洲真理电台今天为您准备的中文节目到这儿播送完毕，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